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希望大家在最近这个春节的时候，都能够和家人有很好的时间一起相聚，一起相处。教会昨天也有举办布道会，非常感谢神，透过上次弟兄的分享，让主耶稣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许多团契也积极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实在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我们传福音与人接触的方式需要有很大的改变，要做出许多的调整，非常不容易，大家辛苦了。但是我们实在也是看到这个疫情的关系，我们需要更积极的传福音，要加紧我们的脚步。就像刚刚汪洋、孟山他们唱歌所说到的，这个勤工作莫蹉跎，白昼已尽，所以我们要赶快的加紧时间，好好的为主来做工，不要松懈了。另外我们在这个常在主里的读经灵修计划也开始一周了，希望大家都还能够适应这样的步骤步调。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跟着诗班的这个诗歌一起大声的然后唱歌赞美神呢？我觉得这个很帮助我能够在一开始要来读神的话之前，能够把我们的心来预备好。那我也听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手机啦、App 啦，互相打卡、鼓励、督促，帮助一些，也帮助到一些之前还没有建立好灵修习惯的人，能够鼓励着他们一起来读经、亲近神。谢谢大家。也有一些朋友在固定的灵修读经生活之外，这个对他而言是额外加上一段聆听神话语然后灵修醒思的这个时间。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加入这个读经灵修行列的话，希望你能够随时来加入。我们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你周日还可以一同来到教会的新约读经班加入读经的行列。把这个过去这周你所读到的经文一起做一个总复习，双效合一，希望效果能够加倍。盼望神借着这个事工，那帮助教会全体灵命更加长进，与主关系更好，更加亲近，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当中来得着益处。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信息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此献上祷告。父神，我们要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主在以下的时间掌管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用一个恭敬的心，用一个谦卑的心来传讲，来领受你的话，并且朝着和神心意的方式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的生命。恭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正道的时候，我们说到的是约书亚记从13章开始到21章的部分，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分配地业的经过。13章记载的是上周我们讲到在河东之地分地为业。14章开始就开始讲到这个河西的部分了。那么首先呢，讲到的是犹大支派他们所得的地业的整段的叙述，分布在14章跟15章。在讲到关于犹大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刚刚大家读到一段经文嘛，那是提到一位这位犹大支派里面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加勒。这个可以说是英雄人物哦，在圣经当中他的名字时常会跟约书亚一起提到。他们两个是摩西最早派到迦南地去这个侦察，去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当中的成员。刚刚大家读到的是在犹大要开始分配地业的过程当中，加勒向约书亚所提出来的一个请求，他希望得到希伯伦地为业，这样一整个经过。一般弟兄姐妹对加勒所说的话印象都非常深刻的是在那个我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知道他要求的是那个山地，要赶的是那个最高大的巨人，感觉他非常的这个有英雄气概，还有对神有这个豪情壮志。除了第14章呢，第15章 在中间的段落是三到十九节也有关于他的记载哈。讲到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讲到的是里面的族人，示筛人、亚希曼人还有探马人。然后接着加勒又从那边继续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之前叫做希列基弗。接着呢，经文讲到的是关于他的后代和下一代的家人。加勒说，谁能够攻打基列西佛呢，将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结果呢，这个加勒兄弟基斯纳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个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当我们读到听到这个加勒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背景，当时地方的诸侯啦、王啦，有时候就是会用这样，一方面是他可以扩张他自己的地业，二方面还可以找到最合适、最有能力的人，来成为自己的家人，这样，这是很常见的做法。我们不要把这个听起来好像用现在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加勒怎么把这个嫁女儿像做一种是交易的手段哈，交易的把女儿当做交易的筹码，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亚萨呢，其实就是加勒女儿，她其实蛮有主见的哈。我们可以从之后的经文看到，她过门的时候劝她的丈夫俄陀涅要向她父亲求一块田。结果我们看到呢，亚萨一下驴的时候，她的父亲问她说：“你要什么？”她就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南地比较偏靠近这个旷野的一带，所以它更干燥一些，所以他向他父亲求有这个水泉的地方。于是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们。那加勒看到这几节他会这样做的原因，就很像我们古代这种比武招亲嘛，然后又把这个有泉水的地方给了他的女儿。那当然除了可以考量到当时这种婚嫁的风俗之外，那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加勒他知道神所应许他的，他希望让自己的女儿能够嫁给一个和他有一样心智的人，和加勒有一样大信心又勇敢的人。果然这个俄陀涅是士师记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士师，确实他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跟角色。在这个犹大整个分地的叙述14-15当中，穿插了两段关于加勒的记载，那其实凸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让我们后面的人知道神他是如何对加勒这位当年呢曾经力排众议艰辛依靠神的这个加勒，神如何从他的身上包括他的家人后代让他的应许能够得到成就。那一般呢，我们讲到加勒的时候，很容易将这个重点就放到他的年纪啊，讲到他的岁数啊，这个很难避免的。那很多教会，我想可能你假如看到他们的教会介绍有这个加勒团契，应该就知道应该是比较属于年长人的团契，好像比较少听过有这个约书亚团契的，也许也有。可是假如我们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提摩太团契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应该是属于青少年的这个团契。一般对于加勒很难把他这个年纪啦、岁数这个的印象给抛开。那我今天是会以加勒为主题，我要向加勒致敬。但是呢，我会想从他这个专心跟从他这样的一个心态，进而讲到他整个生命的表现来做分享。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们当中这个年纪轻轻的，你就觉得这个不关我的事他是讲这个85岁的这个年长的长辈。那么身为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气馁不要觉得说我怎么40岁我就没那么有力了，现在更不用说了，不要这样子。我们要从加勒他专心跟从神为榜样来学习，这是每一个人任何一个生命的阶段一个历程都可以来学习的。那么我会以专心跟从神这样子的这个作为主题的原因呢，其实呢我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虽然说我们知道了 专心跟从神，这 always 是圣经很强调的重点。但是齁，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汇在圣经里头啊，专心跟从神全部都是应用在加勒身上。唯一有一个算是例外的，算是约书亚，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把这个专心跟从跟看看把专心跟从跟加勒放在一块。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民数记14章，讲到的是神他说的，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这边讲到的专一跟从，其实他原文所用的字也是一样的，跟专心跟从是一样的，在比较新的和合本的译本里面，基本上也就是用专心跟从我来翻译。那在民数记32章里面也有说到，当时说话的背景是流变加的两个支派的人，他们要留在河东，摩西跟他们说，当时就提到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这边是唯一一次提到约书亚的这个例外的这个经文。那么在生命记的一开始，是在摩西要进迦南前最后一段时间向百姓所说的话里面一样，重提这个神曾经说过的话，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二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那地赐给他们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又一次提到来形容加勒。那这边看到的两处都是摩西重述神的话，等一下的背景，当时的背景等一下都会提到，都是45年前12个探子回来之后，让很多人不敢进去应许之地，最后所遭到的下场。那么在45年后的今天呢，约书亚要分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约书亚记14章8节讲到，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而这是加勒自己所说的，可见他知道自己的心智非常知道。然后呢，他也再一次向约书亚提醒说，摩西曾经说过的话，跟刚刚所提的同样一件事情，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么最后14章14节也提到，所以希伯伦做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句话算是约书亚记的作者了，神的灵透过他所留下来的字句，这也是对加勒他的一生所下的注解，专心跟从。那无论是从英文呢 ,holy followed, 或者是原文的字句全心全意的去跟从，每一次用到这样子的词汇来描述的时候，都是跟加勒有关的。不是只有他自己这样认为哦，从摩西的口中，约书亚记的作者，我们都可以看到。那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民数记里面14章那段神自己说的话。我想很少看到有人像加勒一样，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一致，而且都是用现在说法就是好像零负评啊，都是很好的评价。那当我们很羡慕了，他怎么这么大的年纪还可以说出我力量40岁那时候如何，我现在80岁还是如何。我们觉得，哎，难道岁月真的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痕迹吗？很好奇，他是怎么样，这个好像保持这么好的体力哈，能够有这么强大的信念。其实他也不是用什么神奇的特效药啦，去保持身体健壮硬朗啊，你也不用去搜什么有没有什么加勒的保健法啦，或者强身术啦。那么答案其实就在经文里面， 因为他专心跟从神。那么其实啊，这个专一啦、委身啦，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时代啊，其实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我们想想很多人的家庭里面，夫妻不愿意彼此委身，对孩子也不愿意委身，那造成家庭的问题，下一代的问题。那人要找工作啦、换工作啦，一样也没有强调委身了，公司互相挖角啦、跳槽啦，这个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现在讲究的是利，利字当头，而不是专字当头。那么导致呢，这样子的大环境影响我们自己对神的关系，我们自己所信的信仰也好，大家是择其所好啦，各取所需啦，挑自己喜欢的听，看自己喜欢的。那当我们要实际来执行要做的时候，也完全就是那种可以以自我为中心，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需要舍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同借着加勒这个人物来看看他的专心跟从如何影响他的一生，那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很多处的经文都是在他45年以前，也就是他40岁的时候。所以啊，我请大家就把圣经翻到这个生命民数记的13-14章，我们会从这边来看。我翻到民数记的13章首先我们看到是专心跟从神使人能奋勇向前。加勒的名字最早也就是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就是在这12个探子的名单之中。民数记13章里面，那是当时以色列从各个支派12个支派当中所推选出来，每支派一个代表，他的名字出现在第6节，属犹大支派的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我们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加勒就参与在神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计划里面。那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2年，当时所有的人领受的是摩西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要他们从我们看到13章17节这边，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做窥探的工作，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呢？是多是少呢？所住之处是好是歹呢？是营盘还是坚城？是比较容易攻打的这种营地呢？或是属于那种比较坚固的堡垒呢？再看看那个地方的土地啊，是肥美肥沃的还是很贫瘠的呢？当中有树木没有啊？你们要放开胆量，那地的果子带些回来，那个时候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然后呢，他们所有人得到了这样的命令，就一同开始进到迦南。好，那是一段最南端，可以从地图上面来看，最南端从寻的旷野一直北上，经过了这个利河比加利利湖或者是基尼列湖更北的地方了，然后最北一直要到哈马口的途径，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是神当时给他们要得着之地的部分，算是最北方的一块区块。那民数记里面的经文还提到，他这个希伯伦几个地点，希伯伦是世上可以说是最古老又最有名的城市之一，他在我这边有个红光光，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它本身是在一块山地上面，犹大的山地上面。那我们记得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叫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时常在这地出入。然后最终呢，亚伯拉罕在这地方买了这个麦比拉洞，埋葬他的妻子。然后后来呢，这个地方也就成为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撒拉、以撒、利百加以及雅各、利亚等等这些以色列人的族长家人最终埋葬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而言算是非常重要的。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呢，那里还住了谁？住了亚纳族人亚希曼是筛探。那么 很熟悉的名字，刚刚大家有看到过了，二十三节讲到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还真的就从那边采了一些当地的物产，包括葡萄啦，包括石榴啦，无花果一起带回来。那么这一趟窥探迦南地的行程一共用了40天之久。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45年之后，约书亚记刚讲到的希伯伦做了希尼底族耶弗尼的儿子他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这块地方啊，他们当时去过的希伯伦地最后成为了加勒的产业，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约书亚记15章一开始也有提到，他赶走的是那些最高大的敌人，然后得到的是就是希伯伦山地。专心跟从神呢，能够使人在神的计划当中，从一开始加入到最后，真的完全能够实现这整段过程当中，不断的能够让人奋勇向前，不怕艰难，也不怕敌人的挑战，可以帮助自己身体力行在神整个应许成就的计划当中。我们跟专心跟随的重点呢，不是要去比较眼前的这些好与坏，顺境或者是逆境，高山或低谷，而是要知道有神同在。那么我们必须专心跟从的是神，是那个不变的神，是那个真正要赐人丰盛之地的主，而不是眼前一些会变化的事物。这个是从迦勒的生命在神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功课。耶稣在世上面对要跟随他的人，包括一直到现在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也是有同样的要求，没有改变过。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些像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吧，或者是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吧，面对这些人，耶稣对他们的回应是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跟随神，神能够让我们看到丰盛之地的出产，也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地会有高大的巨人，这些都是神要我们看到的。但是神要从我们身上看到什么呢？他要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专心跟从的决心，而他判定的方式就看看我们脚现在站在哪里。光是听见主啊我要跟从你，光是说出这样的话很容易耶，可实际上呢，当我们话说出口之后，我们的脚真正往哪个方向去走，真正踏到哪里了，当我们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决定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那我们真正跟随的到底是谁？那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你接着让我们再回到45年前、比较一下，和迦勒、约书亚同一时期进入到迦南地的人，去到同样的地方哦，看到同样的人哦，其他的探子跟约书亚、迦勒两个人之间有什么差别没有？我们再翻到民数记14章，从25节这边开，13章哦，25节这边开始。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那是当时摩西跟以色列人驻扎的地方。这些人呢，探完地了，回来向大家报告把这个他们带回来的果子都给他们看，然后呢他们说到，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些就是当地的果子。他们继续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等等，迦南人住在海边还有约旦河旁。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详尽的调查，他们彻底做了一些这个 survey。 30节讲到，这时候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经过了40天他们用脚走过的那些地方还带回来当地的土产的这个情况，然后其他人也都看到了，也都经历过了。那加勒带回来的报告是，走走起啊，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其他人呢，经文继续说道，我们来看看他们报回来的信息是什么。他们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啊，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我们所窥探所经过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哇，他们把这个加拿的人看得多么高大多么伟大啊，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啊，他们都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而他们看我们呢也是如此。圣经说到这样的信息是什么？是恶性 bad news 啊。另外一种说法是谣言啊。你们很难想象哦，光是这几句话这样的恶性 bad news 带来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它是影响了一整代的以色列人啊。之后民数记14章的经文里面继续说到这个坏消息所造成的影响，以色列全会众怨声载道，整夜哭喊，好像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到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啊，或死在旷野，为什么耶和华把我们领到那地呢？让我们要倒在他们刀下呢？那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不好吗？众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不如啊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第五节，连摩西亚伦都俯伏在地，在他们全会众面前，可以看到这个民怨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听到了约书亚跟加勒的声音再次出现，他们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看这两个人说到，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不是我们要被他们吞噬了，而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他们想尽各种方法要力劝力阻大家，让我们进去得地为业吧，而且不要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没想到其他人对他们两人这一番话的回应却是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加勒约书亚不但他们前面要面对高大的这些外邦人的敌人，在自己家里面还要面对一群想要把自己打死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不过还好神的荣光忽然在会幕当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神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最后说到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里，要叫你的后裔，要叫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我们来想想看，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当时的约书亚加勒这么样的坚强来做出这样的回应，和其他的人其他的会众是这么样的不同。从45年之后，加勒在吉甲向约书亚提到当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说道，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里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他说道他专心跟从耶和华，那么神真的是那位鉴察人心的神。加勒，当加勒对神这样的忠心忠诚，让他当下得蒙神出手拯救，没有让他死于百姓的手下，被埋在石头堆里面， 也没有让他死在后来的瘟疫当中。我们知道神后来让那些报恶行的人全部遭瘟疫死在神的面前，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仍然存活。加勒亲身经历到专心跟从神所要付出的代价啊，就是刚刚讲到面对同族人要异口同声的谴责了、谩骂甚至杀害了，但是他也同时经历到因着专心跟从神所能得到神信实的保守还有拯救，那么无形当中也加深了他对神的信心。当我们能够专心倚靠神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就会不同于我们只是看到专注于地上事物的时候。那么只有跟从神的道路才能保守我们在任何事上不受亏损，也只有专心一意的态度才是让我们每日得胜的这个秘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忘记啊，曾经就有这么数以万计的人最终无法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啊，除了加勒、约书亚当时被数点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神的应许实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心不愿意专心仰望神，没有专一向神，他们听错了声音，听到的是错误的消息，听到的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所传回来的回报，他们听不进加勒跟约书亚的声音，他们害怕，只是怕错了对象，只看到只听到哦，在那里有高大恐怖的亚纳族巨人，心都消化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真正那位至高至可畏的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我们所信的是至高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绝对不会改变。尽管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可能会听见看到那些小信的人所发出来的声音，所传过来的信息，但是我们总要选择听从神的声音。我们所信的内容若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是神不变永恒的旨意里头的，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害怕担心其他的声音。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专心跟从能够帮助我们耐心等候。那我们从加勒所坚持的看到他是如何沉着不躁进。我们今天反复的说到45年前4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45年前的这是有一群人相对于加勒他的沉稳另外一种躁进的比较。整个背景还是回到探子当时回来所报的恶信影响到的那整群人。经文说到原本神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以色列人强大，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当时非常生气，对以色列人等于是失望透顶。但是在这个民数记14章13到19节当中呢，摩西在神的面前也不断的为以色列人求情，求神呢按照他的丰盛的慈爱来赦免百姓的罪孽。最后神是向摩西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后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所以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反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神之后指示摩西叫他们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告诉他们不用再过去了，回到旷野去吧。然后等摩西把这样的结果去 告诉百姓的时候，摩西说道：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我们还记得他们曾经向神说过什么样的话吗？他们说：哎呀，巴不得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了。这群人，神不让他们继续跟从他，不让他们去影响更多的百姓，去影响耶和华军队的士气。于是神就让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讲到，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的淫行的罪，直到你们尸首在旷野都消灭。当他们听到这群百姓听见了摩西所说的这些话以后，哇，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着急了，说道：啊，我们在这里有罪了，情愿向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结果呢，他们要擅自主张，不管摩西的话了。摩西告诉他们：你们不用再去打敌人了，没有用的，来不及了，神已经不要在你们中间了，你们去呢只是去送死的。结果他们不听，吃了败仗。我们看到该进攻该要你打的时候你不打，在那边埋怨了，害怕了，该要你停不要去进攻的时候你去胡乱打一通，最后那些人都在旷野倒闭。相对于他们的造境，我们要看到的是迦勒。迦勒呢，他最早最心里面所向往的那个计划，要去得地为业的，都因着其他人对神的小信了、埋怨了，给打乱了，给拖延了。而且这一拖啊，就是45年了。我们要记得哦，这个问题呢，并不是他个人造成的，他并没有做错事情，也没有说错话。45年的时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是怎么度过的？他中间需要有多少的忍耐、等候？今天我们终于听到他的声音，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话。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说：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我今年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如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这一刻对于迦勒而言，足足等了45年，当时他对神是如何的有十足的信心、十足的把握。他曾经亲眼看到、亲脚踏过了希伯伦地，神的应许之地。当时那段距离也不过就是几天的路程而已咯，他不要几天就可以进去的地方，但是他要耐心等候长达45年的时间。这让我想到，我们只要换一个场景，现在假如在教会当中，以迦勒这样的一个角色而言，他应该要算是一个意见的领袖，当时各个支派的代表嘛。那么在一个教会的事工计划当中，明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却要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被迫给延后了。假如是你的话，你会很着急啊。你忍得下去吗？我想很难哦。通常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要我们等哦。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人比我们慢。我们要是在他当时那个处境哦，可能都不会像他有这么大的耐心。不用说45年了。45天甚至45分钟了，有时候就按捺不住了。因为感觉那45分钟往往是自己心跳啊、血压最高的时候。但是那个45分钟往往也就是最令人容易说错话、犯错的那一段反应期，甚至有时候啊，我们可能出言不逊、落井下石。一看到这个啊，你看吧，早就跟你说了，你们偏不信，现在你们尝到苦果了吧？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耐心，不要犯下类似的错误。我们愿不愿意因着要更好的跟从神的缘故，去多 忍那45分钟，我们可不可以忍到45个小时呢？这样应该像是两天的时间了吧？用两天的时间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沉淀下来，安静下来，给我们的同工，给我们的丈夫妻子，给我们的孩子更多一点的时间，让我们心情有时间做一些调试缓冲。我们愿不愿意因着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得到神的祝福，一起专心顺从神的带领而有所等候呢？让我们从加勒所说的这句话来做一点更深的思考。加勒向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顾全大局的。当他面对加勒的时候，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是说把这山地给我。其实他完全可以的哦，以他的心智啊体能的状态啊，更重要的是他跟约书亚的关系嘛，老兄弟了，没问题。兄弟，把这地给我。他没有这样讲，他也不是只有说求你将这山地给我，那已经很谦卑的咯。对耶稣亚哦，他有一个很适当的尊重，求你将这山地给我，他也不是这样讲而已。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然后之后还说到，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很多时候呢，我们有能力了，或者是我们像有加勒这样的经验了，像他一样的地位了，自认为自诩为我已经非常专心顺从神了，哇，那个时候我们讲话就不再一样了。但是我们看看加勒，在等了45年之后，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仍然愿意高举神，丝毫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愿意顺从在神的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箴言里面的话告诉我们，骄傲必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向加勒学习的地方。今天要讲到的第四点，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是专心跟从神的人，他会是一个乐于分享，勇于传承的，那么也因此呢，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看到当时最早当加勒向约书亚求地的话之后，经文讲到，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加勒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到了分地的时候，他向约书亚提出这样的请求。然后约书亚的心也没有离开过神的旨意。看到这位多年的老战友一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便为他祝福。那他约书亚知道加勒的心智，也知道他的能耐。那但是呢，约书亚更知道的是神的应许必要成就，于是为他祝福，最终他也得了希伯伦那地为业。加勒夺地为业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哦。15章我们最早看到加勒说，谁能够攻打基列西佛将这个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我们看到因为他忠心为神的缘故，他处心积虑的要为他的后裔下一代着想，他连下一代所需要寻找出来呼召出来的战士士师都预备出来。俄陀念第一代的士师，他有机会开始在南地为神征战，夺地为业，最后夺下了基列西佛。然后我们看到加勒也欣然的让女儿嫁给他为妻。我们刚刚提到亚撒过门的时候，向父亲求一块有泉水的地方，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给我水泉。那于是加勒就把上泉下泉都赐给了他。加勒先从约书亚那里得到祝福，现在他也接着祝福他的女儿，他的下一代。 让下一代能够体会到神的供应，让从神而来的祝福还有应许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因着神在基督里的应许，让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福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恩典只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好像把它霸占据为己有一样。专心跟从的人并且更加像神，他绝对不是那种小气吝啬给不出去的那种人，也不是那种只有求自己益处的人。我们总是要想到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样，同样需要得到神的恩典祝福，要将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断的从我们当中传播开来，不断的借着我们分散到各处，到更广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一同领受到神的救恩，一同成为蒙福的百姓，一同经历神源源不断的供应，最终一同得着神的应许。所有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我们时常会在聚会当中提到关于如何信主 ABC 三个步骤，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能够认识神，能够接受耶稣是他一生最大的福分还有恩典。我们很盼望能够有一日见证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奇妙改变还有他的奇妙的计划。那若是神借着今天分享信息的时间向你说话，让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他，想要更加的有勇气有信心带着盼望去面对未来的生活，那么你可以借着 ABC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知道你需要被神来拯救，而且你也 believe 你也相信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能够偿还你罪的代价，能够拯救你免于死亡程度。那么你可以向邀请你来的弟兄姐妹或是向教会联系，我们都很乐意带领你以祷告来向神 confess 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主宰，成为你神的儿女这样的一份心意。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应当顺从神的心意来受浸归入主的名，平日读神的话语，让我们灵命得着喂养，也能够分别主日出来敬拜他，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过一个蒙神顺服神讨神喜悦的生活，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透过加勒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一个专心跟从你的人在一切的好处都不缺乏，也愿你继续来雕塑来陶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好好的来跟从你，并且就看到主你要借着你的教会所彰显出来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